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的节目让我们继续关注健康话题，首先请出做客节目的嘉宾 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 心脏科医师高磊博士。高医师拥有30多年心脏专科临床经验，多年来他积极参与社区医学科普，分享有关心血管疾病防治以及美国医疗系统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和见解。高医师是北美华人医师联盟前主席。你好高医师，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好，你好 Rachel， 谢谢你的邀请。
非常高兴啊，请到咱们的老朋友高医师来做客节目。那高医师呢在电台多次的参加我们的这个科普节目啊，给大家分享有关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这个防治的知识。那这一期呢我们还是聚焦在心血管健康方面的内容啊，那主要还是来请高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血脂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那么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血脂，血脂的主要成分都有哪些，那么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好，谢谢你的问题。我已经来你们这个西雅图的中文电台，我们做过很多期的节目，很多都是关于心脏疾病的一个问题的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这个血脂的问题，是血脂是和心脏疾病是很有关系的。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叫冠心病啊、中风啊，这个都是和血脂的一些沉着，然后引起一个我们叫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引起一个病变，然后发生一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然后很多朋友都会问什么是血脂的，其实简单来讲，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类的一些物质。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认为嘿，这个是个很不好东西，是不是个脏东西，其实不是这样。血脂它是人体正常代谢和生命活动所必须的成分，如果它过多了或者失衡了，这样才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回答雷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血脂它包括一些主要的哪些成分。那第一个我们来说，大家去做检查，这个医生会给你做一个血液检查，抽一管血来做一个血脂的检查。然后血脂检查大致你会看到它有这么几项，第一个是总胆固醇，就是血液中的总胆固醇的总和。第二个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叫 LDL，也就是常说的坏胆固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叫 HDL， 就是说好胆固醇。最后一个第四个叫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呢其实我们就是直接说就是一个脂肪，它是一个能量的重要的一个储存的形式。所以在血脂的组成方面，看一个检查报告基本上就有这个四个一个组成。如果大家特别要关心的话，我们一般说主要关心一个高密度脂蛋白，因为它是好胆固醇，它是一个清道夫的作用，它可以把一些多余的胆固醇运回到你的肝脏，然后呢把它保护你的血管。然后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说 LDL 呢是个坏胆固醇，因为这个 LDL 就是引起一个血管内壁的一些斑块的形成，这个就是 LDL 的作用。然后甘油三酯呢很多时候是有和你的肥胖啊、饮食啊、不运动啊、代谢方面的问题啊，而引起这个甘油三酯的增高。然后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谈一下甘油三酯增高也会和其他一些疾病有一些关联。
好的，谢谢。那么刚才高医师也提到这个 LDL 和这个 HDL， 包括这个甘油三酯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的影响。那能不能再具体的谈一谈，医生啊在判断一个病人他的这个心脑血管风险的时候，会结合除了这三项或者说几项这个 血脂的成分之外的话，还会结合哪些其他的因素来判断这个病人有没有患这个心梗啊，或者脑梗，或者说这个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是怎么样去做一个综合的评定的呢？
哦，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是如何来评定一个人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就是我们说风险，风险呢是一个多因素的形成。刚才我们说到血脂的一些低密度脂蛋白，或我们叫 LDL， 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不是说你有这个胆固醇了你就是不好了，我们看说到前面就是说，如果你特别增高或者是失衡了才不好。然后呢，它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然后我要这里强调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叫AHA， 我们叫美国心脏协会，在从2010年开始就有一个指南，就说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心血管是属于好的。我们叫当时是叫 Life Simple Seven， 就说是我们健康简单七要素。然后呢，在两年前的时候，两三年的时候，然后他又把另外一个睡眠的因素加进去，叫 Life Essential Eight， 就是说生活要素八要素吧。然后这个是哪几个要素呢？就是刚才 Rachel 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才知道你是不是有心血管的风险？然后这个八个要素，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血脂有没有控制好，第二个血糖有没有控制好。第三个是血压有没有控制好，这就是我们说的三高，就三高放在这里面。然后下面就是一些生活习惯，吸烟，你是不是肥胖，还有你是不是运动，然后还有就是说是饮食，这个四个生活习惯就是放在里面，这个是七个。然后呢，在四年前、三年前就加入个睡眠，好的睡眠是一个对你的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 Life Essential Eight， 我想在这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怎样才知道你是一个在心血管方面的风险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大家可以到这个 AHA 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它有个评分表，你把你现在的情况，刚才我们说三高啊，你的生活习惯啊，你这样的情况都填进下去，看你的分数是多少，你是不是达到了他所要求的你的一个分数。如果你的分数是不对的，是不是你就说，也就说明一点，就说你在将来或者在一定时间之后，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是增加。所以这里就是说再来总结一下 Rachel 的问题，除了血脂之外还有很多的因素会和你的心血管疾病有联系。然后刚才我们再次强调这个，我们有一个 guideline， 我们叫指南，这个是给大众的指南，医生也在看，大众也在看，这个叫 Life Essential Eight， 大家在 AHA 网站上可以去好好看一下。
那么有关这个 Life Essential Eight，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具体查一下，去关注一下里面的内容啊。这个血脂异常啊，会导致一些疾病，刚才也提到了，比方说像这个心梗啊、中风啊、粥样硬化呀，那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比方说像这个动脉斑块，它的这个形成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像这类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逆转呢？
哦，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血脂如何和我们所说的心脏疾病啊联系在一起，刚才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它怎么会有动脉粥样硬化？是在你的就说动脉的血管，比方说我们叫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管就是给你的心脏供血的。这样一个冠状动脉血管呢，在你有高血脂，在你有很多的其他因素的促导下，刚才我们说的啊，你吸烟啊，生活习惯不好啊，你肥胖啊，你不运动，对不对？你睡眠不好，你紧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等等，这些全部的因素作用下，这个血脂呢，胆固醇会到你的血管壁沉着，我们就叫形成了斑块。然后这个斑块呢会越来越长大，因为在你的诸多的因素影响下，你没有把握好所有的一些诸多因素的控制，然后你这个斑块会越来越变大。这个变大之后，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个斑块的破裂，然后斑块的破裂之后呢，你会形成一个快速的血栓，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急性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啊。所以这个就说是一个血脂 和你一个心脏疾病的一个联系。
是的，高医师，像您有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么在您的这个病人当中呢，由于高血脂所导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或者说比率有多高呢？
我们就说这个高血脂和心脏疾病是正相关，但是呢，你要说到高血脂是不是一定要引起你的心脏疾病，这个要看你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到前面的八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就说很难讲，就说你这个血脂是不是完全会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引起你的心脏疾病，或者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 LDL 是130，对不对？然后我发生了心梗了，然后另外一个人 LDL 是140，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发生心梗？这就说明我们要看一下你的全部的一个因素，一个危险因素。比方说，你吸烟，对不对？吸烟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你糖尿病控制不好，所以虽然你的血脂稍微偏低一点，但是你所形成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高。所以血脂和心脏疾病是有正相关的，但是其他因素也是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触发因素。
是，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血脂很高，比方说有这个家族史的，如果在其他方面控制的比较好，那么他突发这样心梗啊、中风这样的情况也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是，特别是我们说你的胆固醇高，胆固醇刚才有个问题，我有回答过来，就是说你说血脂是怎么决定的？是我们说的胆固醇主要的水平，主要是由家族性引起的，是一个遗传性疾病。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你的家族里面的父母啊，或者你的爷爷奶奶有高血脂的，你可以查一下，可能你会有一个高血脂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有50%的因素在里面。然后我们说到，是不是很多人说，嘿，我可以锻炼。饮食控制是不是对血脂的降低有帮助？有帮助的，基本上有15%到20%你可以改变，通过你的饮食啊、锻炼啊、你的健身啊，可以把你的胆固醇降下来。但是80%左右的这个水平是你自身、你的肝脏你产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家族性的、遗传性的高血脂血症呢，就说是你可以查一下，就说我们都可以从问你的家族性的病史，你的父母啊、你的兄弟啊、你的爷爷奶奶都可以知道，嘿，你这里有一个高胆固醇血症的一个家族史，所以在你的以后的控制当中，特别是在心脏病的预防当中，需要注意。
好的，谢谢。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些比较好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像运动呀、这个优质睡眠等等，都能够帮助改善血脂异常。那么是不是说像运动这样的活动就真的能够一定帮我们降低血脂呢？
它可以降低一部分血脂，就是说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你的胆固醇的总的水平 80% 是你身体自身产生的， 15% 到20% 是和你的饮食啊、运动有关。所以你真的做好了，你的生活习惯改变，经常运动，经常控制饮食，控制你的体重，那基本上你的血脂可以降 15% 到 20%， 所以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长期的规律的运动还是对我们这个控制正常血脂有一定的帮助。那么高血脂人群或者说高血脂的病人，他本身会不会带一些其他的症状呢？比如说除了可能要去医院去体检才能验得出是不是正常，那平时高血脂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呢？
一般来讲，就高血脂是没有症状的。比方说你是可以查一下这个病人的这个总胆固醇在250，或者你的 LDL 坏胆固醇已经160、180，你一般是没有症状。什么时候才会有症状呢？因为需要长期的在这样一个高血脂的情况下，它会慢慢的发生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然后一般大家都会问，哎，这样一个斑块的形成的过程是多少？一般到10到15年。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所说的一些心脏病啊、冠心病啊、急性心梗，它的引起和发生一般都要10到15年的一个漫长的过程累积起来的。然后我们回过来看，也就是说怎样来预防它，那基本上你要推回到10到15年之前，如果你能够早期发现你有一个血脂异常， 如果你能早期治疗，那你就可以避免在10到15年之后发生这样一个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一个情况。
是的，这又回到我们上一期有关这个体检的那一期，跟贾医师做的那期节目啊，体检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一点又体现出来了，早一些发现，早一些预防，那么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预防中风啊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刚才提到上面那个问题呢，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啊，容易出现一些高血脂的一些症状，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女性在更年期以后啊，容易出现血脂升高呢？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女性更年期嘛，就说明你的雌激素减少了。雌激素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性的激素，它的雌激素有协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所以在更年期之后呢，这个一个代谢的一个变化之后，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更年期女性她的血脂会增高，这个是和这个雌激素和你的代谢的一个变化有关。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血脂是高的话，那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那么是不是说血脂就是越低越好呢？葛律师。
目前的观点来说，从我们的医学指南，我们要求血脂是尽量低一点，是也不叫越低越好，就说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在查血脂的时候，一般我们要求，你的 LDL 坏胆固醇希望在100以下，那么我们的数据在100以下，或者你的总胆固醇在200以下，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然后下面要说到，是不是越低越好，还要看你的人群。比方说你已经有心梗了，已经有中风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说越低越好，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基本上是在如果有心梗、做过支架、做过搭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都要求 LDL 你的坏胆固醇要低于55，55就很低了，这就越低越好的一个标准。其他情况下，我们一般认为你降到100以下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
话又说回来，这个低血脂不会引起什么样的副作用吧，或者是症状吧？
目前来看，低到30到40左右，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副作用，都是很好的一个数据有支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心脏疾病的病人，你有急性心梗，你做支架，你做过搭桥手术的，我们基本上都要控制在30几到40左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支持。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谢谢。那么哪些生活方式能够更有效，或者说最有效的去改善血脂呢？如果说血脂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必须要应用药物去降低血脂呢？
Rachel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前面我们谈到，就是说血脂可以通过生活习惯改变，然后来改变血脂的降低，来降低血脂。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运动、饮食，对吧？然后戒烟等等，这个新生活习惯改变基本上可以降低15%到20%的你的血脂的水平。但是刚才我们谈到高胆固醇血症，大部分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是你的自身产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药，或者我们什么时候 开始需要治疗你的高血脂。我们这里要谈一下，从我们的医学的指南来说，也是我们临床上所做的这样的，这些数据都是来自大量的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对于这四类人，你的血脂高，你一定要开始考虑要降低血脂。然后哪四类人呢？第一类人群就是我们一直都知道是，嘿，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有冠心病，有心梗，你做过心脏支架，做过搭桥手术，有过中风的，然后我们要求呢，你使用药物治疗，把你的基础的坏胆固醇 LDL 至少降低50%。然后像这样的人群，刚才我也谈到了，就是越低越好。我一般要求，这也是在欧洲的心血管指南要求，降低低于55，就是说你的坏胆固醇低于55，这是第一类人群，你有心血管疾病。然后第二类人群，就我们说的原发性的、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家族性、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呢？一般你测个血，你的坏胆固醇 LDL 大于190，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你这个是一个完全性的家族性的一个疾病。然后我们要求你使用药物，把你的坏胆固醇 LDL 降到100以下，是这样情况。第二类人群是啊，这种人群你要降，不降的话，你这么高的坏胆固醇，在日积月累下，会发生一个心梗或者发生你的心血管疾病。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病人的爷爷在40岁有心梗。爸爸在40岁心梗，然后这个孩子在25岁的时候就来看你说，嘿，我家族都有这样情况，一查这个 LDL 坏胆固醇是200，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谈，你现在就需要生活习惯改变，并且需要用药物把它控制下来。然后你控制下来之后呢，刚才我们说了，10到15年我们可以预防你发生到急性心梗和一个大的一个心脏的斑块的情况发生。好。第三类人群，我们谈到第三类人群需要把这个血脂降下来是谁呢？是糖尿病病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糖尿病病人就说是相当于你有一个冠心病的一个高风险，我们就相当于这样。在糖尿病病人，你的坏胆固醇在超过70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使用药物降低你的心血管的一个发生。好，刚才我们说过三个人群里面都是有一些疾病的啊。第一个就是你已经有心血管疾病了，你要用药物来控制你的血脂。第二类的是你有这样一个家族遗传性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就是说 LDL 大于190的，你需要用药物把它降下来。那第三类人群是糖尿病病人，你的 LDL 你的坏胆固醇大于70，这时候你需要用降胆固醇的药物把你的血脂降下来。然后第四类人群就是我们的广大群众，我们广大群众35岁、40岁到75岁这样一个大的区间，你没有上述三类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办？这时候呢，我们要求大家使用一个叫计算公式，叫 ASCVD。ASCVD 就是说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疾病的一个缩写。叫 ASCVD 一个风险的计算，大家可以到 Google 上去啊，到什么网站上去检测，都可以查到这样一个我们叫计算公式的风险的计算公式。然后我们在应该在前面可能也提到过这样一个计算公式。那这个公式，你把你的年龄，你把你的血压，你把你的血脂是不是有糖尿病等等所有的因素，它让你填写到这样一个公式里面，然后最后它会计算出你10年的心血管风险是多少。如果你10年的心血管风险大于20，那我们就说，嘿，你这个风险相当于第一类人群。刚才我们说第一类人群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那你一定要使用药物把你的血脂给降下来。那这种时候，我们都是要求用高强度的药物把它降下来。好，如果你的10年风险在7.5%到19.9%这样的一个区间，怎么说法？我们也是认为，嘿， 你要注意了，你的风险很高，你需要使用中强度的药物来控制你的胆固醇。或者是你说我计算下来十年的风险是 5% 到 7.5% 之间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你这个药物可用可不用，然后你需要和你的医生讨论你是否存在其他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因素而决定。如果你计算下来你的十年风险低于 5%， 那基本上我们就说嘿，你这个是低风险，你就不需要使用药物来治疗你的胆固醇。所以刚才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了一下目前我们在临床上，特别是我每天看病人，我就是用这样一个方法来跟病人沟通。像你这个病人来了，你是不是需要使用药物来把血脂降下来，还是我们说的嘿，你这样情况就做一个生活习惯改变就可以。
所以说还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对症下药，看需不需要服药，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去改善一下，或者说一定要服药，这个是一个综合的考虑。那么在众多的这个降脂的药物当中呢，比方说啊，像这个他汀类的药物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应该怎样去服用呢？那我们说这个服药呀，大家都有一种恐惧或者担忧，是不是说一服这个降脂药一服就是一辈子？那高医师给大家一个解答吧。
好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Rachel 谈到，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药物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叫他汀类药物，我们英文叫 statins， 就是说有 atorvastatin、 provastatin， 很多就说 statins 结尾的这样一个药物，那我们叫他汀类药物。然后目前来讲，这个观众一定要听好，就是说目前来讲全世界他汀类药物是降血脂最好的药物。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他汀类药物我们已经用了，从1987年开始第一类药物上市以来，我们已经用了要有50年的时间，然后应该对，是40年时间。然后我们这个药物它不仅是可以降血脂，他汀类药物它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还有一些就说是避免这个斑块的形成啊等等之类，它都有很多的其他作用。所以目前所有的，现在我们有很多药物，我们可以等会谈到降血脂的其他药物，然后目前他汀类药物是我们使用降胆固醇预防心脏疾病的第一线的最好的药物。然后我们回到第二问题，第二问题，如果你用他汀类药物是不是需要用一辈子？然后答案是的。不好意思，我们给你说了一个长期的使用药物。为什么这样？刚才我们谈到你的高血脂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你的自身产生的，是你的一个家族性的基因问题。然后你要降血脂，把血脂降下来，是预防或者治疗你的心血管疾病，或者预防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如果你说你吃了一年把它停下来，那你的血脂又会升上去，是不是对你身体和你的心脏就不好？所以一般来讲，像你有高胆固醇血症，你有心脏疾病，刚才我们说的四类人里面，你这样一个四类人，我们要不好意思地告诉你，这个降血脂的药是要一辈子用的，而且是终身受益。
您提到这个受益啊，当然是把这个血脂降下来了，但是有人又要提问了，那我长期服这样的一个药物会不会对身体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哦，那当然，所有的药物呢都会有副作用，包括这个他汀类。然后他汀的副作用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说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肌肉的酸痛症状，并不是很多人啊，我们说有一部分人，然后如果产生这样的症状呢会很不舒服，极少数人会引起一个肌炎的发生，这个是很少我们不得不把药物停掉在如果肌肉的酸痛作用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下他汀类药物的使用。比方说我们叫大家听说过有需要水溶性的他汀类药物，比方说 provastatin 啊 rosuvastatin， 就说是这些药物的话对肌肉的 酸痛作用会少一点。很多病人就说是我有这个酸痛作用，那我们会把一个个药物给你换过来，看哪个药物对你更友好，或者是你更适合用哪一个他汀类药物。如果你用上去了，那我们就会随访，注意你的这个肌肉的酸痛作用啊，一些副作用。而他汀类药物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一个肝脏的损伤。为什么会这样？刚才我们说到，身体的胆固醇是你肝脏产生的，然后呢，他汀类药物呢是阻断你的肝脏去产生过多的一个胆固醇，所以它会有一些的肝脏损伤。那肝脏损伤其实并不是很多，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其实是很少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汀类药物引起一些肝脏的损伤呢，是和基础疾病有关系，特别是有些人是有酗酒，有些人是有本来就有脂肪肝，本来就肝脏不好，然后在用了他汀类药物之后，就发生更多的或者更明显的一个肝脏的损伤。然后这个治疗什么？你应该把你的基础疾病治疗下去，然后我们会慢慢的给你调节你的他汀类药物。所以他汀类药物是有副作用，但是呢，大家不要害怕，因为你在用药的时候，你会随访你的医生，然后你的医生呢会密切观察你是不是有副作用。如果你真的有副作用不能用了，那我们可以给你调其他药物。目前来说，除了他汀类药物，我们还有很多药物可以使用。
那高医师，我们知道有些人在服用这个降脂药的时候，比方说像这个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呢，还会服用一些其他的药物，比方说降糖的药物啊。有一些病人他有很多慢性疾病，那么他在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就是说在这些药物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相互的作用？那么病人在选择药物的时候，或者说除了他汀的药物，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物可以进行一个调整和选择呢？
好，回答第一个问题，瑞秋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使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和其他药物的选配？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和临床药剂师天天在做的事情。然后在医生决定，刚才我们说到，如果你是符合这个四类人群需要使用他汀类药物降低你的胆固醇的话，那这个医生会详细的看一下你的这个药物使用的一个列表，看你的药物里面是不是有和他汀类药物有相互作用，或者是相互作用引起你的肝损伤，或者引起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都会看一下。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要求临床药剂师都会加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匹配的问题。现在呢，我们都会使用叫电子病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就电子病历的时候，你把你的药物输进去，比方说我要给你开一个他汀类药物，我把这个药物输到你的名下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用电子这个计算机的形式，它会和所有的药物进行匹配，看有没有什么一个相互的副作用。然后有的话，它会跳出来，在我们的这个电子病历上会跳出来，嘿，就提醒医生，这个药物是不能用的。所以大家在看医生的时候就比较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通过有很多方面的一个层次的一个保护作用，在给你开这个药物的时候，我们已经给你已经很好的筛选过这个药物是不是适合你。所以这个是第一问题，就说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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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我们在医生看到病人的时候，给你选择这个药物来治疗你预防疾病或者治疗疾病的时候，已经给你好好的看一下你的药物之间是不是有互相的副作用。那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是不能用他病的药物，刚才我们说到有些病人用了之后有非常疼痛的肌肉酸痛症状，或者是引起一个肝脏损伤的一个副作用，那这样情况下就你不能用你的他病的药物。然后除了他病的药物，还有一些其他什么药物可以治疗你的高胆固醇？其实药物很多目前口服方面呢，我们有一个药物叫就胆固醇吸收的一个抑制剂，然后我们在临床叫 Zetia 这样一个药物。然后这个药物呢作用的强度是比较轻的，然后它是抑制你的胆固醇在你的肠道内的一个吸收。刚才我们说到就说是外来性的胆固醇是并不是引起你高胆固醇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呢它可以对你降低一个 10%-15% 的一个作用，它还是有的。这是一个口服药物。然后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大家非常用的很多的这个药物已经在市面上应该超过15年了，叫 PCSK9， 就 PCSK9 抑制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在肝脏的一个酶，这个酶呢是作用在你的 LDL， 我们叫坏胆固醇受体上，让你是坏胆固醇受体降解，降解之后会什么情况呢？就减少你的 坏胆固醇的受体。这个受体有什么作用？这个受体是接收你的坏胆固醇，从你的血液里接收你的胆固醇，然后把你的坏胆固醇从你的血液中移掉，清除，就说这个受体是清除作用。所以这个酶是不好，对不对？如果你把你的受体给消化掉了，然后你的受体减少了，然后你清除你的坏胆固醇从血液中清除就会减少。所以在这医学发展过程中有些医学科学家发现，嘿，有些人群他有天然的我们叫 CSK9 缺失，这个酶缺失，这种人群不得心梗，因为他的这个坏胆固醇非常低，这种人群没有人得心肌梗死的。然后就想，嘿，是不是我们可以制造这样一个抑制剂出来，然后这个抑制剂就给 做出来的，叫 PCSK9 抑制剂。然后在市面上呢这个药物我们的名字叫 Repatha，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唯一的不方便的话，它不是口服药，它需要打针，就像你这个胰岛素你需要自己打针一样，但是它不是每天打，它是每两个礼拜打一次，然后它有一个特殊的盒子，你放在你胳膊上放在你肚子上，它会可以自动的打。然后这个降胆固醇效果是很好的，我们看下来基本上有可以降你的胆固醇 40%-50%， 它的作用和他病类药物基本上持衡。所以在你不能用他病类药物的情况下，那我们一般会推荐你使用这个PCSK9 抑制剂。那唯一的不同就是说是你要需要打针，有些人会怕针，我不想打针怎么办？但是在这样情况下，你需要治疗你的高胆固醇，把你的胆固醇降下来，预防你的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时候你稍微忍一忍，才两个礼拜打一次，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好的。然后在最近几年，也就是两三年前，很多人说我不想打两个礼拜一次的，然后我们有个药物出来了，六个月打一次怎么样？然后这个药物呢，我们叫 SIRNA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新冠之后，对 RNA 大家很多都很熟悉。然后这个我们不是新冠的疫苗的 mRNA， 我们叫干扰 RNA。 这个药物呢，你打到身体里面去，它这个片段可以干扰你的胆固醇的合成，所以它是个每六个月可以打一次，它是一个很，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基因的治疗，是我叫干扰 RNA。 然后这个药物目前市面上都是有的，然后它的商品名叫Leqvio L-E-Q-V-I-O， 这是它的商品名。然后这个一般来说，这个药物你是不能在家里打，在你不能用他定类药物你需要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医生一般都会让你每六个月到我们的诊所或到我们的 infusion center，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注射室来给你注射，就是我们医生或者我们的护士给你来打这个针，这样就是每六个月可以打一次，这个也是很好，对吧？也是可以降胆固醇，降胆固醇可以避免你的心血管疾病。所以这个药物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所以很多人惧怕这个他汀类，这个不，第一点就是说不需要去惧怕他汀药物。如果真的你不能耐受你的他汀类药物，那我们还有很多药物可以使用。
好的，谢谢高医师。那么刚才高医师提到多种药物，那么从保险的方面来考虑的话，那哪些药物是保险可以报销的，哪些是不可以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药物都是保险可以报销的，都是可以报销。
好的，非常感谢高医师。那么就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问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很多朋友呢，就说对他汀类药物都有一个惧怕。这个是和可能是和一些我们说media 我们说社会方面的一些传播有关。很多时候我们跟病人谈了之后，他们说嘿，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这样一个情况，或者我们都偏信了一些我们说有些谣言吧，说他汀类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样的这样的副作用多。很多病人在临床上，我们基本上我可以说 95% 到 98% 这样的病人都是没有副作用，都是使用他汀类非常的耐受。而且他汀类药物刚才我说了，目前来说全世界降血脂和保护心脏，你的预防你的心血管疾病，目前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药物。很多观众朋友或者很多病人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他汀类药物会不会引起糖尿病？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有数据支持，他汀类药物会引起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但是呢，这个风险很低。然后基本上的数据怎么说呢？数据摆开来之后，就基本上在你使用他汀类药物之后，产生一个糖尿病的同时，你已经预防了六次心梗。就这个药物可以，就是说有多少风险，你产生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已经预防了六次心梗。如果这样的情况，你说它的利大还是弊大，对不对？大家自己来考量。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经常要问的，就是他汀类药物你降血脂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和痴呆有关？目前所有的临床数据不支持这样的结论。那我们看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社会的一个 media 都会谈论这个痴呆和他汀类药物的一个关系，目前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结论。而且很多老年痴呆是脑部小血管的粥样硬化病变的结果，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都是血脂沉着在那边，然后你的血管不通了，你的血流不好了，你的脑细胞得不到血供了，这个引起的一个痴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临床数据支持是他汀类药物可以预防和控制这方面的一个痴呆，我们叫脑血管粥样硬化性病变的一个痴呆，这个是有作用的，而且是作用是明显的。
好的，非常感谢高医师。那么高医师也提到了，有一些症状这个副作用呢，不一定是单个药物或者说单个病症引起的，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全面的去考量。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高医师今晚来做客节目，为我们分享有关血脂与心血管健康方面的知识和见解。
好，谢谢雷修，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谈一下血脂和心脏疾病。在结束之前，我要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回顾，我们来说四个重点好不好。第一点就是说，心血管疾病的预防需要贯彻 Life Essential Eight， 我们叫健康生活八要素。那第二点，有四类人群是要控制胆固醇。第三点，这个他汀类药物目前仍然是首选的降胆固醇药物。第四点，如果有对他汀类药物不耐受的，或者是有一些副作用产生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其他药物可以用来控制胆固醇。然后我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远离心脏疾病。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